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
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请同学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我是飞鸟。
我是阳光。我们上节课查到了第四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的内容，是吗？
是的。
是的。
我们是不是再念两节圣经？那我们就念到十二节吧。
嗯。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我们看到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哈，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嗯，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首先给我们一个信息，血和生命的关系。
嗯
嗯，
从这儿呢我们能看到，这里的血是比喻着人的生命的。
对，
我们知道血在圣经中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含义啊。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血呢，是寓意着生命的。我可以这样念这句经文，就是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弟兄的生命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生命，现在你必从这地里受咒诅。所以我认为血在这儿呢，就是有生命的意思。
嗯，
对。
我在这儿呢看见，就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嗯，对，
那当然了。嗯，
刚才提到这个该隐呢，他说谎，在这里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亚伯啊，虽然他是被该隐杀了，他的血流在地上，上帝都会听到那声音，都会来为他的义人去问该隐，但是该隐他不认识上帝，太可怕了。他甚至于欺骗他的造物主，他就是愚蠢到了极点。
嗯，
我首先看到呢是人类堕落的过程，是一步接着一步。
嗯，
而且呢犯了一个罪，紧接着呢为了掩盖前面一个罪，又接着犯第二个罪，献祭的心就有问题。
对，
然后由此发生了嫉妒。
对，
然后由此导致了恨。
对，
由此导致了杀人。
对，
杀了人以后，上帝一追踪了以后，再接着撒谎。
对
啊，然后呢再顶撞上帝。
对，
也就是说呢，人类的堕落就是一个罪引发了下一个罪。
对，
就一路堕落下去，这是让我看到的这一个过程。
对，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小西提到的，我想进一步再把它延伸一下。
嗯，
就是说人的所有的犯罪都能被上帝清楚的感知到。
嗯嗯，
因为上帝一直是在监视着人类的行为，这不仅仅是在这一章里头了，后边的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
嗯，
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啊，
嗯嗯，
我就不一一列。也就是说，上帝是一路在监察着人类的犯罪的这个轨迹，
嗯，
而且呢，所有人类的犯罪，他都能马上被他感知到。
嗯，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这两。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逻辑啊，就是神不光是他监察着人所犯的罪， 它甚至是让我们在每一次犯罪之前就已经知道，甚至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记着上一期的时候阳光提到说，哦，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
明知故犯的时候多。
对，我们可能不光是多，
全部，
对，是有可能是所有的罪行，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
有对
这个圣灵的提醒，我们往往是别人看不见的，
没错，
我们自己就会忽略它，拒绝它，
所以我们才说神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罪行面前是无可推诿的
，
是无可推诿的，真的，他不是只是看见和监察，然后听之任之。可能最后有一段是任凭你
任凭
对，但在此之前他其实是不停的提醒，包括阳光说的，我们身里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身体是有圣灵的责备在里面，
对，
对吧，他不停的在责备你，你一直捂着耳朵然后把圣灵从心里面赶走或者无视他的声音。
对，飞鸟有这个反省，我觉得反省不妨就更深一点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两年的体会两点啊，第一呢就是明知故犯，第二呢就是靠自己不能够战胜罪，以前是不服气的，以前觉得，哎，有些事是我不知道，对吧，不知者不为怪，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哎，如果我想战胜他我就能战胜他，但是随着自己灵命逐渐的成熟，然后自己在很多事情上这个跟头跌下来，最后才会让自己知道，哦，靠我自己是真的战胜不了罪的。这句话不是一个套话，不是一个冠冕语言，说我们抱着对神的崇敬，抱着对自己的谦卑，就说靠我自己是不能够战胜罪的，一定要靠神。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罪，靠我们自己都是非常非常难以战胜的。
照说亚伯他献的祭神悦纳，该隐是不悦纳，而且该隐明显我们看到他落到了他的罪呢越来越升级了哈。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亚伯就死了呢？我一直绕着这个问题反复在想。那如果神要是留着亚伯活着，那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
活着就是好吗？
对，这个是终极问题的终极答案啊。那就是我们理解阳光刚才说活着就是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被神接走了，或者是说与神同在了的这种状态，肯定是更美好啊。我们不讨论那个角度，但是我觉得亚伯的死成了该隐无可分辨的
控告。
控告，亚伯的血从地里发出声音来，就是对该隐的控告。
亚伯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对，
如果没有亚伯的死，该隐没有犯这么大的罪，他的罪就没有完全的被显现出来。这是从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虽然亚伯死了，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死了，但是有人为他伸冤。就是神说的那句话，伸冤在我。神说的这两句话不就是在为他伸冤吗？对吧？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说明亚伯虽然死了，我们那时候说人和神连接的那个灵已经没有了，他拿什么向神哀告呢？就是神的恩，神的灵又临到了他的身上。对吧？那么他和神是有交通的，虽然他死了。那么在这里我宁可相信神与他同在了。
阳光刚才说到这一点，就是血说话哈，大家都说的这一点，确实是他用他的血在神面前其实是为神做了见证。再一个呢，就是亚伯的死哈，让我想起主耶稣的血。就是亚伯，你看啊，在这段经文中亚伯的生命非常的短暂，甚至于他没有什么话。而且呢他真的是死在该隐的罪里面。我们想起主耶稣呢，他上十字架，他33岁，他也是为了罪人流出的血，而且就为人类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而且呢亚伯在希伯来书11:4里是这样说的。就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到今天主耶稣虽然已经离开我们那么久了，但是圣经仍然 主耶稣的话仍然在对我们也在说话。
嗯嗯嗯，
刚才小七把我想要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这句话真是特别清晰的告诉了我们，亚伯的血没有白流。
我这儿跳出来一个问题，比较有挑战，包括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啊、政治生活都是有挑战。如果没有献祭，岂不是就没有兄弟间的这场征战了？
人如果没有面临这样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人就不能够真正成长成神所要的那个样子。
刚才阳光提的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来看，亚当夏娃一定向他的后代交代了献祭，所以呢，如果说没有献祭会不会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可能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有时候别人在指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叫出发点是好的。该隐为什么没有问上帝？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我就是为了向你献祭嘛，难道我错了吗？为什么你不悦纳我？虽然我是做的不足的，但是我毕竟有进步啊。就这是我们经常来给掩饰自己问题的一些托词。第一呢，我刚才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圈套。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该隐不去献祭，他也不 care 谁悦纳谁不悦纳，他就根本不相信上帝，他反而就没有他和他弟弟的这个事儿，他也不会去杀他弟弟了，进而有一个更加反动的问题，就是说，哎，不就是因为爱上帝还给爱出事儿来了，敬仰上帝还给敬仰出事儿来了。实际上这个是人的一个非常自意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人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一个想法。首先你的罪只是在献祭这件事上被显现出来了，被显明出来了。
对，
而上帝在这儿作为一个无死角的观察者，作为一个全职全能全公义的神呢，他在这儿给这个事件给你的罪做了最明确最清晰的标定。否则你是在为了其他的一件事儿，为了谁的贡献更大，为了互相之间的兑换，为了跟父母的关系，为了跟女人的关系，你们再起了冲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了，都不好向人去显明谁的罪是多么的清晰了，反而借着献祭这件事就把这个罪就给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人的这种推诿呢，实际上人是做了一个假定前提，就是神或许是不存在的。那神如果是不存在的，那你可以不献祭，你看不献祭就没这么个事儿嘛。这是一个假命题，神是存在的。神是存在的，你说那如果不献祭就不出现这个问题，那你不献祭你的问题更大，你当下就没有命了，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死嘛，对吧？你当时这个献祭是为了延缓你的生命嘛。
刚才说其实还有一个逻辑冲突在哪儿呢？你的前提是你看我来献祭，我敬神反倒敬出问题，
哎，
因为你看见了敬神之后神的处罚了。
对，
那么你已经看到神的处罚，然后你又重新假定神没有。
对，
那么这个里面的逻辑冲突
是
比较大的。
是是是是是，
这里边哈其实就见证了飞鸟刚才说的一句话。他刚才说呢，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你犯罪以后怜悯你一再给你机会，并且在你做事以前神其实都先坐在前面了。我们回忆前面的经文，亚当夏娃在犯罪前，
对，
其实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伊甸园里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美好，没有意识到。
对，
所以就是他自己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但是当他犯了罪的时候其实神坐在前面了。因为神造人造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其实他是放在人心里的一个良心。我们从夏娃他犯了罪以后神问他的时候他的抵挡中，我们就看见他其实知道他那个良心告诉他他做的是错的，所以他推诿到蛇身上。当神给他杀动物做皮裙的时候，其实神又坐在前面了，就是献祭。所以你从这儿你一步一步的看下去啊，神在每一步都提前铺垫给人怎么样才是我的悦纳。只是神再一次的在这个第十节该隐犯罪以后 仍然给他机会，
嗯，
还要让他能够
提醒他，
哎，
警告他，
亚伯的血都能跟我说话，
对，
还在给他机会，又一次的怜悯和慈爱，
对。
但是该隐就是最终应着景象，
嗯，
就走向了反面，
没错。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人们的这个疑问呢，这是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哎，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前提，
对，
然后我们讨论着讨论着，就可能没神了。
是，
嗯，就成了人和人抬杠了。
对了，
所以我记得我们上次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我们先有一个前提，我们前提神是独一的真神，
嗯，
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讨论。如果刚才那个问题，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前提存在的话，你就不会出现一个说他们不献祭就没事了，
嗯，
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献祭是他们维持生命的唯一方式，甚至比食物还重要。人在所有的事上没有任何的经验，人在所有的事上没有任何的先例可以追寻。
嗯，
在那个时候，只有靠神的启示、神的指示才能活下来。如果你不给神做这个献祭的话，大河的话说，你都不能见神的面了，对不对？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这些直接的指示呢？我为什么说它对当今我们的生活有影响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你看现在的战争都是宗教之间的战争，
嗯，
啊，如果没有这些宗教，就没有这些战争了，
啊，嗯，
对吗？
嗯，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前提混乱，
嗯，
它的混乱在于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神，
嗯，
如果他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神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战争是人的问题，
嗯，
而不是神的问题，
嗯，
我说的再清楚一点。该隐和亚伯的冲突在于献祭，献祭这件事和神有关，
嗯，
但是你说他杀他这件事和神有关吗？
嗯嗯嗯，
应该归罪于神的身上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就现在的这个战争，人类的战争也是一样的，就是什么这个圣战啊，那个东征啊，这个西征啊，以此把错误归到神的身上是毫无道理的。
这恰恰就说明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他会把他要做的心意都提前告诉给他的创造，他的
而且叫人是无可推诿，
无可推诿。
在这些事上，为什么？这就是又回答刚才小西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亚伯要死？
这其实也让我想到，神的儿子必须上十字架的计划。其实从旧约就已经暗示给我们了。
如果耶稣现在不是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
嗯，
现在我们还是可以为很多的这些我们自己的罪可以去推诿。
对，
还有就是我们又翻回头来说，该隐很有趣，他明明知道有神，而且你也知道神是谁，对吧？
嗯，
你还在试图去撒谎，或者是试图去隐瞒自己的罪行。
嗯，
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和该隐一样，我们是明知道有管辖这个世界的真理存在，然后我们试图去假设这个真理不存在，或者试图是隐瞒自己和这个真理好像是可以是分隔开来。
我们看到第十二节，
嗯，
神对该隐的一个审判，对吧？
嗯，
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嗯，
我们知道该隐的职业他是一个农夫，他是靠种地的。现在你让一个农夫飘荡在这个地上，
对，
哎呀，这个确实是让你更难了。比对一下当时神对亚当的这个咒诅哈，
嗯，
神对亚当的咒诅呢是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对，
这是神对他的惩罚，我们就认为挺重的了，
对，
但是地不再给你效力。那意思就是你耕种你也没收成，
种啥不收啥，
连经济都没有了。
对，
该隐在这个地上呢就会居无定所，到处漂流，不得安息。
嗯，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寓意的，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实际上神在这里头就向我们显现，这个人在地上有神和没有神，他分别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嗯，
从十二节呢就能让我们能体会到啊，就具体的说明了第十一节上帝对该隐的咒诅的用一种什么方式。也就是说呢，最后该隐将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流浪者。
刑罚呀，这个词的原意是作恶和罪孽，该隐的不认罪呢就造成了他偏离了神以后被神弃绝， 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汗滴如血的那时候说，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就是那句特别痛苦的话，我其实以前总是不能理解到那个点，但是今天该隐的让我能够理解到主耶稣喊那句话的感受。
哦，就是被离弃以后的那个凄凉，
就那一瞬间天也变暗了。
嗯嗯。
可是接着第十三节呢，让我看到在这个时候该隐还居然有本钱能跟上帝去讨价还价。
嗯。
是不是让我们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到上帝的怜悯？第一是前面是看到上帝的公义，接着是要看到上帝的怜悯。因为如果按照该隐所犯的罪，我自己的感觉啊，
死罪
杀无赦的
立即执行、
啊、可是在这个时候居然该隐还可以跟上帝去讨价还价，
嗯，
而且接下来的经文上帝还可以对他有一种
保护。
对、嗯、没错，我们也不必嫉妒他，也不必觉得不公平，因为如果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属性的话，我们今天也没办法在这儿坐着一起来查经。
对，
就是当死的人已经是灭了的人，
对，
哪有恩典机会再去重新再去听神的话？虽然说我们没有权利去挑战上帝，我们也不能去挑战
上帝，质问上帝
或者质问上帝，但是我们也在不停的在变相的在质问上帝，
嗯，
而且我们在质问的过程中间，我们也没有被立即执行，
嗯，
这就是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身上有该隐的影子。另一个角度呢，就是该隐在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像耶稣和他的天父合一那样的认识他的天父，
嗯，
神的那个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审判，而该隐正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所以你看他看上去好像在跟神顶嘴。
嗯，刚才大和这个问题啊，这还不是罪当死吗？对吧、
嗯、
竟然神都没有给他死刑、
嗯、
啊，而且还保护他。
对、
嗯、
我觉得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我非常赞同您说的，就是神的怜悯。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你我早就已经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人类的繁衍，对吧？
对，
神是不停地在克制自己的怒气，是吧？第二个呢，其实神也宣示了另外一件事，只有我有权利去刑罚人。
对、
嗯、当时的人还没有权利去刑罚别人。
对、
嗯、
所以说我已经给他定罪，我已经流放他了，你们不能够再去杀他了。
嗯，
这也是给人的一个启示，神是有至高的权柄的。
对，
尤其在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赐下律法，神还没有赐下社会，还没有赐下审判机构，所以说神就来亲自做这些事情。在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个画面呢，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一些抽象的事情啊、
嗯、
我想请各位呢去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看亚当被神逐出了伊甸园，然后我们看该隐，我们说该隐仅仅是被流放。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想不通啊，流放是什么呢？这全地不都一样吗？
嗯，
又没有国家，又没有说哪个地方水草好，哪个地方水草不好。
嗯，
那你就从这个地儿挪到那个地儿，几乎和没有处罚是一样的哈、
嗯、
但是我今天学习这个经文、
嗯、
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维度，实际上从亚当到该隐再到后面，就是人离神越来越远、
嗯、
神流放该隐的意思有点是我不再看顾你了、
嗯、
自生自灭去吧。
嗯，应该说不很准确，真的说我们不停的在这里面讨论时，就看见神的怜悯在这里面、
嗯，
阳光说流放应该是说不再看顾你，
嗯，
但是神在该隐的流放过程中间是给了看顾的。
你是说那个对他的保护吗、
嗯、
啊，那个保护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个说明吗、
嗯、
就是我已经惩罚过这个人了、
嗯、
你们没有权利惩罚、嗯、
但是这个保护是持续性的，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的这个保护
是、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死金牌一样的放在你的身上，你不会因为杀你弟兄亚伯这个罪，别人没有权利去追讨你了哈。但是神的目光就好像不放在他们的身上了。
对，
神的目光就转回到了哪里呢？就转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的身上。
嗯
嗯，
当神放弃或者说神弃绝之后，其实神是要用该隐所走的路来让大家看见什么呢？就是当人他在 弃绝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事情上去规划自己的满足的时候，他必会体验到从罪得到的收益会越来越少。
嗯，其实刚才我们讨论的内容呢，已经涉及到了第13节、14节，
对，
以及15节的内容，是吧？
嗯、
还有16节的内容。
嗯、
那我们就把第13节到第16节读一下给大家哈。
好，
我来读一下。
好的。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阿门。即使是我们今天看到最不可赦的亚当，以及最更不可赦的该隐，你们发现没有？对他来说是有一个前提的，神是真实存在的。
嗯，
他也知道离开神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对，
是非常苦的一件事。
嗯、
而我说这个罪啊，是一步一步来的，到了现在。在我们周围，即使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对神的确认也不像该隐那么确认。
同意，
没错。第14节提到，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嗯
嗯，
可见他对神的看顾是有很深的体会。
对
对
对对，从第13节和第14节，你看该隐所说的话。
嗯，
我的刑罚太重，贵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怎样怎样。凡见了我的，必杀我。你从这几个点上哈，你也能想象出来，该隐和神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疏远的情况。他站在上帝的创造中，他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他所看到的都是神的不对。
嗯，
所以
这个、他这里头没有任何的悔罪在里面。
嗯、没有。
有时候往往就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老爱去强调一件事儿，说神是不是知道该隐就不会悔罪，神就让他这样做，或者说如果该隐当时就悔罪了，神就不会预备这样一条路给他。实际上对上帝来说，他没有如果。
嗯，
对吧？因为对他来说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清楚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上帝预先都已经定好了的？
当然万事都是上帝定的、
嗯、
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人在中间无可推诿。
嗯，
不是说上帝定好了，你被预定了，你就不能够做出选择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只是你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
对，
上帝都留了足够的空间给你，而且提醒你，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人完全靠着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的，
对，
只是人的选择不在神的预定之外。
嗯嗯嗯，
是，
人真的是落在一个巨大的苦难之中。
对，
而这些恰恰是在人类的文明中并行的。
对。文明在下节课我们就会学到，今天我们的课就只能结束在这里了。
嗯，好，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当